弟兄姐妹平安。经上记着这样说，我们的声音若不发出来赞美神，连地上的石头都要跳起来欢呼赞美我们的神。我们的声音一点一滴都应当保留献给我们在天上的父。所以今天我非常感动，看多弟兄他乐意侍奉主，他乐意把他那微弱声音来献给神，这是神所喜悦的。神要的是心灵和诚实，而不要人只有优美的外表的声音，而却没有心灵和诚实。我想这是我们信主的人都应该要有的态度。所以在开始之前，我们再一次低头来祷告。在你的主的面前，你说你是以以色列赞美为宝座的君王，就这宝座是以心灵和诚实来堆积的。主，愿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敬拜蒙你的悦纳，愿我们在这里的摆上如同馨香的活祭被你来收纳。主，你的心意可以得到满足，主也让我们饥渴慕义的心今天也得着饱足。求你开动我们的耳，开动我们的眼，使我们得听你话语当中的智慧。我们就向你来仰望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。我们先一同来读今天的经文，马可福音9:30-50，马可福音第9:30-50，你们可以打开你自己手边的圣经，或者是看大屏幕，翻到之后我们同声一起来读神的话语。请他们离开那地方，经过加利利，耶稣不愿意人知道，于是教训门徒说，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，他们要杀害他，被杀以后过三天他要复活。门徒却不明白这话，又不敢问他。你们在路上议论的是什么？门徒不作声，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为大。耶稣坐下，叫12个门徒来说，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，他必做众人幕后的，做众人的用人。于是领过一个小孩子来，叫他站在门徒中间，又抱起他来对他们说，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，就是接待我；凡接待我的，不是接待我，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。约翰对耶稣说，夫子，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，我们就禁止他，因为他不跟从我们。耶稣说，不要禁止他，因为没有人奉我名行异能，反倒轻易毁谤我。不抵挡我们的，就是帮助我们的。凡因你们是属基督，给你们一杯水喝的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不能不得赏赐。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，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，扔在海里。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，就把它砍下来，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，强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狱，入那不灭的火里去。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，就把它砍下来，你瘸腿进入永生，强如有两只脚被丢在地狱里。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，就去掉它，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，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，在那里虫是不死不死的，火是不灭的，因为必用火当盐腌个人。盐本是好的，若失了味，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？你们里头应当有盐，彼此和睦。今天这段经文我们会分两次来讲， 所以今天是争论对和睦的第一。好，我们所讲的经文会从第三十节到第四十一节，但是我们在读经文的时候会整段来读，因为这当中只传递一个中心思想。好，所以我们今天的主要的焦点会放在第三十节到第四十一节。我记得我以前很喜欢看一种电影，是寻找宝物的电影。寻找宝物的电影，人人爱看。我当时看了一部电影叫做《法贵奇兵》，国内的翻译成《夺宝奇兵》。在这部电影是一个系列的电影，在第三集里头，主角叫做印第安纳琼斯啊，这个人他寻找主耶稣最后晚餐用过的圣杯啊，这个故事啊，他们需要历经千辛万苦，过了好几个关卡才能够找到圣杯。其中有三个关卡，第一关他要凭着信心，当时他眼前没有路，他看不到路，但是他凭着信心踏出那一步的时候，他才发现有一条难以用肉眼察觉的一条桥能够到达对岸，所以他过了第一关，踏出了信心的脚步。接着第二关，罪人要谦卑的俯伏，所以呢他就赶快低头啊，躲过了大刀的机关啊，因为那刀子忽然横空切出啊，他就躲过了那个机关啊。那最后来到了摆圣杯的洞穴，那在石台上面摆着各样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杯子，并且有圣殿骑士守护。圣殿骑士呢就让进来的人你可以自由的选杯子。他问了，你觉得主耶稣基督会用哪一个杯子？你可以选，你自己选。选了以后，如果你喝了杯中的水，假设你选对了，你喝了就长生不老。但是如果你选错了，不但不会长生不老，而且会立刻气尽骨枯。所以当时电影里面演了纳粹队长，德国纳粹队长认为基督是 King of King， 是万王之王，他所用的杯一定是耀眼夺目，他才能够配他的身份，所以他就迫不及待的拿起一个金光闪闪的镶满珠宝的杯子，就喝下其中的水，结果就一命呜呼。这个主角琼斯一看，哎，那到底这么多杯子里面哪一个是主耶稣用的杯，哪一个才是？最后他就拿起一个毫不起眼最简朴的杯子，他认为这是木匠用的杯子，所以用杯中的圣水，他拯救了被纳粹队长枪杀命为的夫妻。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电影，当然也在让我们可以借这个机会来想一想，到底基督是一个怎样的形象，到底我们所认为的基督他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君王。基督所喝的杯不但是毫不起眼简朴的杯，它更是一个苦杯。所以自从马可福音第八章开始，这是耶稣第三次很直接而且明白的告诉门徒，人子要被弃绝并且被杀，过三天复活。耶稣不断地跟门徒讲，我要被卖，我要被弃绝，我要被杀了，我三天之后要从死里复活。门徒不明白耶稣所说的话，又不敢问他，不明白之前耶稣的教训，门徒如果有听不懂的地方都会私下来问清楚，虚心受教。为什么这个义弟反倒不敢问耶稣？ 有可能是彼得曾经出声斥责过耶稣死里复活的言论。我们还记得彼得曾经说，耶稣你是基督。后来耶稣就明明的告诉他们，人子要被卖，被弃绝，被杀。彼得立刻拉住他，劝他，经上说是劝他，当时我们讲到说原文的意思是斥责他。彼得斥责耶稣，你在讲什么，胡说八道，这不是我们的弥赛亚。所以彼得曾经出声斥责过耶稣死里复活的言论，结果反被耶稣斥责彼得不体贴神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所以有可能因为这样门徒不敢问，也有可能是因为门徒仍然无法接受受苦被杀的弥赛亚形象，因为这跟他们旧有的观念差异太大了。更有可能是门徒不愿意去触碰死亡的议题，人都不喜欢谈论死亡，人都不喜欢谈论死亡的。所以因为耶稣已经明白的跟门徒说，跟随他的人也要跟他一样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要舍己，要来跟从。所以门徒不想触碰这个议题。第31节是我们基督教基督信仰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，如果我们不明白死里复活的意义，就会把基督宗教拿来当作达到你个人或达到你组织目的的工具。无论我们的目的是有多么崇高的政治理想，无论我们的目的是有多么巨大效益的经济计划，无论我们的目的是有多么正义凛然的民族情操，无论我们的目的是多么帮助人的善行，我告诉你都算不得什么，因为都无法拯救罪人的灵魂，甚至连自己的生命也改变不了，都将归于无有。如果我们像门徒一样，我们不明白的话，那么我们也会跟他们一样彼此争论谁为大，我们只会想要在这个世界建立一个唯我独尊的王国。所以这段经节这节经文其实也是正确理解30节到50节的钥匙。如果我们不明白这段的话，我们会错误理解这段经文。所以今天的讲题叫争论与和睦，两点大纲。第一点，对内要做众人的用人，对外要彼此帮助。第一点，对内要做众人用人。耶稣在讲他要怎么死，而且死得像罪犯。门徒呢，他们在想他们要怎么活，活得像老大。华人不是有句话这样讲，宁为鸡首不为牛后，我宁可在小群众当中做老大，我也不想被人使唤，对不对？这十二个门徒当中，当耶稣还活着的时候，他们可以相安无事，可是如果耶稣不在了，因为耶稣开始来谈论他的死亡，如果耶稣不在了，谁可以发号施令？谁够资格做众人的老大？人人没把握，个个有希望，每个人都想。这种谁为大的心结，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呢？我想是从耶稣明明的说人只要被杀开始，门徒开始有了为自己前途打算的想法。所以要论资排辈吗？还是要看传道工作的表现？还是谁最讨夫子钟爱可以成为嫡传弟子呢？ 所以门徒就起了争论。在这段经文当中，门徒争竞的表现在内部跟外部。内部就是彼此的争论谁为大，这是第34节。外部第38节的争论争竞呢，他们就禁止不跟从他们的人服侍，因为跟随耶稣只此一家，别无分号。你要开连锁店，要经过他们的认证跟加盟。第33节，当耶稣问门徒，你们在路上议论的是什么？门徒不作声。为什么不作声？因为肯定知道议论的事情夫子一定不喜欢，所以大家不敢讲话。在路上大家吵得非常忘我，争得脸红脖子粗，但耶稣都听到了，耶稣都听到了。这就好像父母还健在的时候，家里的小孩就大大的在父母亲面前争遗产，一样的道理。这一群跟随耶稣最久最接近耶稣的人，可是却是最不认识耶稣，心离耶稣最远的人。门徒争论谁为大，是因为他很清楚的知道，想要在这个世界生存，就要从权力斗争中脱颖而出，用权力迫使众人成为幕后的，用权力迫使众人成为用人，让众人来服侍伟大的人。所以用众人的死来成就伟大者的活。所以不是有一句话这样说，一将功成万骨枯，用众人的牺牲来成就一个王者的荣耀，这是世界权力的观念。第35节，耶稣坐下来叫12个门徒来说，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，他必做众人幕后的，做众人的用人。现在耶稣要教导门徒神国的权力观念，想要在神国里为大的是众人中最小的，并且做用人服侍众人。愿意这个字原文是想拥有、渴望、巴不得、想要、喜欢的意思，把愿意跟做首先的放在一起，我们很容易理解，这个叫做想要做老大、渴望做老大、巴不得做老大、喜欢做老大，谁不想？谁不想？但是把愿意这个字跟幕后的或用人放在一起，那么问题就来了，我们愿意做幕后的，愿意做用人。我们先来调查一下，有谁愿意做用人，请举一下手。有没有人说我愿意做用人，我想要做用人，我巴不得做用人，我渴望做用人，我喜欢做用人，有没有？今天如果父母亲问你自己的孩子，孩子啊，将来想要做什么？孩子跟你回答，我渴望做用人，巴不得做用人，我喜欢做用人。请问你父母亲，你要怎么想？在人世间，我们用人世间的价值观来想，我们会觉得这孩子怎么这样子，怎么会这么没出息，我们会这样想，这是人世间的价值观。但是我们要清楚的知道，今天这句话是我们的天父在告诉我们的，孩子你要做什么？你要做用人。我们都愿意别人做用人，可是我们要自己愿意做用人吗？ 我们是否自己愿意呢？第三十五节，耶稣对门徒的教导，这是每一个门徒都应该问自己这个问题，包括是现在的我们，我们愿意做用人吗？在神的国里头，有些基督徒听到就这样说，那我不要做首先的，可以吧？那我不要做首先的，那我就要求那些做首先的向幕后的做用人来服侍我。所以当人想要去享受被服侍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就落入世界权力的这个框架里头。好，我再说一次，当人想要享受被服侍的时候，其实你就落入到世界权力的框架里头。而耶稣就是不要门徒用世界权力的观念彼此相争，耶稣要门徒学会彼此的服侍，耶稣要门徒学会彼此的服侍。下一页，对，听懂没？若十二个门徒都愿意做用人，就没有人是用人，他们会彼此服侍。如果十二个门徒都愿意做幕后的，就没有人是幕后的。如果十二个人都愿意做首先的，就没有人是首先的。重点是，纵使是十二个人当中只有一个人做用人，这个人是否还愿意？第三十六到三十七节，于是领过一个小孩子来，叫他站在门徒中间，又抱起他来对他们说，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，就是接待我，凡接待我的，不是接待我，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。所以耶稣用这个比喻来告诉门徒，做用人的意义远超过他们所认为的。所以请注意这句经文，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，是在强调微不足道、人所看为不起眼的。好，再讲一次，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，是在强调微不足道、人所看不起眼的。小孩子是最容易被忽略、最随便被对待的对象，谁有空接待小孩？谁有空接待小孩？人是想接待重要的人物来凸显自己的重要，人只想做重要的事，让自己更有获得权力的机会。因此微不足道、看不起眼的事，谁要做？用人做。微不足道、看不起眼的事，谁要做？用人做。不过耶稣要把门徒的焦点从权力的争夺拉到生命的关顾上面，事情有分轻重，生命无分大小。门徒要跳脱接待小孩这件事的轻重，看到背后的生命的重要，纵使微小如小孩。事情可以看起来微不足道，但生命却是无比的重要。所以若是因主耶稣基督的名接待一个像小孩子的生命，就是接待耶稣，就是接待上帝。这就是做用人的意义，原来我们在接待上帝，这个跟世界的价值观完全不一样。世界的价值观就是做用人没用、没出息，但在神国里头，做用人在接待谁？接待神。 在接待上帝，那是极重无比荣耀的侍奉。所以这句经文与第四十一节同时也是平行对比，凡因你们是属基督给你们一杯水喝的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不能不得赏赐。所以给一杯水喝，这事看起来很微小，不足挂齿，但是神仍旧要赏赐这样的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明白耶稣基督的教导，如果我们彼此争论谁为大，我们便不可能靠近十字架上的耶稣。事实上，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这些争论谁为大的门徒，他们是一哄而散。我们应当效法耶稣基督，他是至高的君王，但他却道成肉身，降卑为人。每一个生命都是他所看重的，没有一个生命是微不足道的，没有一个生命是可以被随便对待的。他是首先的，但他却如同幕后的，他甘心愿意服侍众人如同用人，舍了他自己挂在十字架上，为要拯救我们。所以我们这些被主拯救的人，当效法他一样，如同用人一样，彼此的服侍，尊他为王，而不是彼此争论谁为大。第二点，对外要能彼此的帮助。门徒的争竞对外表现在禁止那些没有跟从他们的人服侍，门徒把跟从耶稣当作是独家事业在经营。有看过苹果电脑的符号，这是我刻意做的一个 logo。 门徒把跟从耶稣当成独家事业在经营，他们所在意的是他们的权利有没有被侵犯，他们正统的地位有没有被威胁。第38节，虽然你看不出来这一个人奉主的名赶鬼，到底鬼赶出去了没有，但从第39节耶稣的回应来看，耶稣说，因为没有人奉我的名行异能，反倒轻易毁谤我。从第39节耶稣的回应来看，这一个人似乎能够奉主的名行异能。所以如果我们连接前一段经文，还记得上一次的讲到吗？门徒在山下，他赶不出哑巴鬼，然而这个人却可以行异能赶鬼，门徒当然会怎么样？他们会危机意识，我们会不会被威胁了那个地位？于是他们就禁止这个人。所以在耶稣教导门徒，这个人既然可以奉主的名释放人脱离撒旦恶者的权势，他就不是反对耶稣的。不要因为他不加入你们的组织就禁止他，要因为他与你们一同兴旺福音拯救灵魂而视他为帮助者。所以接着耶稣就举了一个更简单的事，赶鬼不容易，所以耶稣举了一个最简单的事，凡因你们是属基督给你们一杯水喝的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不能不得赏赐。只要有人因为你是属基督的门徒而给你一杯水喝的，他就不能不得赏赐。所以做神的工，没有什么是因为太小而不值得去做的。 你嫌事情小而不想做，其实那就是伟大者的心态。也没有什么事情是太大而无法去做的，无论事情的大小，我们都是要奉主的名，都是要依靠基督的能力。救世军的创办人，救世军是一个基督教的机构组织，他的创办人叫普威廉。普威廉说过一句话，他说当女人人在哭泣的时候，当时他是1865年，他说当女人人在哭泣如现在一样的时候，他说我要战斗。当孩子仍然在挨饿如现在一样，我要战斗。当男人仍旧进出监狱如现在一样，我要战斗。当仍有一个醉汉，当仍有一个可怜的少女迷失于街头，当仍有一个黑暗灵魂缺乏上帝之光，我要战斗，我要战斗到底。这是普威廉说的话。所以1865年，普威廉他是伦敦寻道会的牧师，他是寻道会，为了向伦敦贫民区的贫困无家可归饥饿被遗弃的人传扬基督的福音，所以他就进入到他们当中，进入到人群当中来传道。普威廉他有一颗怜悯的心肠，所以他原本打算安排这些贫穷的人、饥饿困苦的人、社会的边缘人，安排这些出信的教徒到教会去参与聚会。可是他发现参加 他发现教会的会友并不适应跟这群穷人、社会边缘人，不适应跟他们一同崇拜。而这群出信徒的人 的社会边缘人，他们也感受到教会的会友并不欢迎他们，所以因为这些事情、这些不便，教会的组织就召开会议，希望威普威廉牧师能够遵守规定。什么规定？意思就是，换句话讲，意思就是禁止他向全人传福音，不要再把这些人带来教会，造成教会的不便。当时开会，会议厅旁听席上面就有一位姐妹大声的喊，她说：“威廉，不要答应，千万不要答应。”后来威廉牧师他就辞去寻道会牧师一职，就创立了基督徒会，就开始租用场地举办福音聚会，就是救世军的前身。救世军因为这样子而产生的。当时因着要被人禁止传福音，所以他另立了救世军。所以耶稣教导我们要有国度的眼光，对于福音的工作要能够彼此帮助，纵使只是给一杯水的帮助都不算是小事。在神的国的赏赐名单当中一定会有我们，要乐于，我们要心胸要更加的开阔，乐于看见福音的兴旺，而不是自己组织的兴旺。因为我们被呼召是参与建造基督的国度，而不是建立自己的国度。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，当我们能够对内彼此互为知己，当我们对内不会争论谁为大，对外能够宽容的心，彼此的帮助， 兴旺福音，那么基督的团体会是一个和睦的团体，而不是彼此相争相吞相咬的团体。因为神召我们本是为了和睦。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。你来为自己祷告，神呼召我们成为他的儿女，你也曾经在众人面前宣告你是基督徒，在教会内你用什么的态度跟弟兄姐妹在互动，在教会外跟其他的基督徒你又用什么态度在跟他们互动。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是和平之子，除去那一切的争竞，除去那一切从私欲而沦来的邪恶。所以我们一同安静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是合一的肢体，就如同圣父圣子圣灵的合一一样，一主一信一神一喜，我们同受一个圣灵，同领基督耶稣的身体，同受基督耶稣的宝血来洗净。主，我们是属你的百姓，属你的子民，愿你来帮助我们，让你的和睦在教会当中来彰显，也让教会能够在这世代当中成为和平之子，为要同心合意兴旺福音。愿主来帮助我们，谢谢恩主，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